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主题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一季我们所谈到的一个总主题是你可以更亲近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说活在神的计划当中，当我们谈到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谈到神的计划有三个非常特别的特色。第一个，神的计划早已就立定了，在神的计划当中没有所谓的临时的突然发生的，都是神老早就立定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神的计划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想当神他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说神的话安定在天啊，神所说出的话他绝对不会突然反悔的。所以说神的话语他是说了以后呢就绝对不会再改变的。第三件事情，神的计划的特质就是必然成就。神的话语一出的话就成就了。就好像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啊，经常你看到第一章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几个字，神说，有没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就这样分开，有洋海有陆地。这个就是神说，当神说出去的时候，这个话语本身就带有力量。这个说出去的话他不止不收回，而且必然成就。我想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他对我们的生命的计划的时候，那我们还要去依靠其他哪一位呢？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的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更加的稳妥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特色。另外呢，我们也谈到说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计划当中，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信靠，第二个就是顺服。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信靠他，而且你要顺服他。当你信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也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最终极的这个计划是什么？神的最终极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荣耀，就是在我们所有的，我们就是要在一生当中，今天如果你愿意来走在神的计划当中，如果你愿意选择更亲近神，如果你愿意选择来让神得着荣耀，是得着更多的荣耀，该得的荣耀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了，神也同样的会在他你的生命当中会赐给你从他而来的荣耀。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计划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们所要讲的，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神更亲近的，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活在这个经历到神的爱跟神的恩典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神，这一位神呢，尽管我们借着各样的途径想要来认识他的本质，想要来认识他的法则，想要来活在他的计划当中，但事实上我们所能够去知道的认识的是非常的有限的。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一只黄小鸭的时候，就想想单单我们从四个颜色，我们从黄色，我们从这个橘色的，我们从黑色，从白色，我们从外表来看这一只鸭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对它的认识只是那么表面而已，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了解这一只黄色的小鸭它所要代表的意义。同样的，今天我们对神的了解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能够部分真实的来了解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往也没有全盘的了解认识我们的神。尽管我们的神他 用各种方式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但是呢，我们因着我们智慧的有限，我们只能够借着每一天的生命，借着每一天的生活，一点一滴的才认识我们的神。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国度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仍然继续不断的在认识我们的神。永远没有办法认识，因为他太伟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认识这一位无限的这一位神。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知道说，认识明白，这是发生在我们的大脑的事情，活出来经验，这是发生在我们的心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认识跟这个经历，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尽管我们的脑子跟我们的心的距离只有40公分，但是这往往是全世界最长的一条路。阿妹吗？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是一回事，做出来又是一回事，我们知道一回事，经历又是一回事。我们从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很多人对圣经很熟悉，知道神就是爱，知道神的恩典满满，知道神的恩典够我用，知道是一回事，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活在其中，经历又是一回事。我们在很多属灵的经验当中，我们经常说我们圣灵充满，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圣灵大大的充满，那在当时候那些使徒的心上，这个我们都知道圣灵会充满，可是对我们来讲的实际的经验或许是一个很长的距离。我们看到有很多其他属灵的经验，我们看得非常的羡慕，我们知道在理性上认知上我们都知道这是对的，这是没问题的，而且这是实在的，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只有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它的时候，这距离就非常的遥远。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走这个全世界最长的这一条路。其实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然后今天开始之后，从今天以后呢，我们是用我们的一生的时间要来走这一趟的旅程。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错，我们要试着尽其所能的去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法则，活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亲身经历神。跟你的隔壁讲说，你要亲身经历神。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23篇是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诗篇，然后这个诗篇呢，有很多人当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可能他们第一个所听到的所熟悉的这个圣经节就是诗篇23篇。诗篇23篇对我来讲印象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差不多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有背经比赛，我们指定的经文就是这个经文，而且还要用台语来背台语背完的时候呢，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很荣幸的我得到第1名那是当时候参加的人不多啦大家也不是特别认真在准备，我比较认真准备是因为我是牧师的儿子啦所以说我就很认真的去背，我就得到第1名了你知道吗？事隔53年，到今天为止，如果你要有背诗篇23篇的时候，我用台语背会比国语会比普通话还顺，你要不要听看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伊予我倒青翠的草坡，带我到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了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唔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底。你的腿，你的肝安慰我。在我对你的面前，你甲我摆设恩赐，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稳定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腰怀住。背完了啦，拍手。你知道吗？ 这个是让我想到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这是我53年前背的，可是到现在为止，今天你如果要背这个圣经节的时候，我用国语普通话我还背不顺，可是我53年用台语背的东西，我今天能够几乎都不用再思考的就可以把它背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我在鼓励年轻朋友们，我们主日学小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去背经，好好去背经。我告诉你，你背的就是你的，你背的永远忘不了，而且你背的让你终身受益不尽。阿妹吗？很重要很重要，从小的时候你就要把神的话语植入到你的心里面，不容易忘记的，你知道吗？当时我在背这个时候，老师讲是为了得奖品啊，真的是为了得奖品。我就是想要说我要拼了，然后我是牧师的儿子啊，我必须要不能让我牧爸爸丢脸啊，我就这个想法而已啊。其实就是背完背完背完的时候，老师讲，你说我七岁的人，我怎么能够了解这23篇的意义呢？这我不没有办法了解的。但是背了之后，我今年不要说几岁，我今年呢，年纪了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了解诗篇的事。可是我不用看啊，我就可以想着，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整个过程当中，我回想把这个经文跟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这一次回台湾参加先知特会结束以后，我们的慧清兄他很好，就是安排台北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旅游，从台北坐到这个到我们去淡水。过程当中，哇，他两个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了，整个车上放的音乐就是台湾的老歌啊，那个流行老歌，你知道那是几年代的？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的歌，哇，那一些歌哈，你知道江蕙吗？你知道谁？这些其他的这些人他们的歌哈，他一个从头到尾他的录音带里面就是老歌，没有其他的歌，很喜欢。他说我就喜欢听老歌，哇，你知道吗？那一些歌只要一放出来我那时候我很喜欢唱流行歌，我小时候很喜欢，只要一放出来，他一放开始，我就可以唱到结束。哇，每一首歌我就很熟悉，也很念旧，很怀念。可是总觉得有一种感觉，特别是我们进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唱敬拜赞美唱习惯了，感觉上那是一个靡靡之音的，那是一个靡靡之音，好像很想去回味过去的自己，可是又内心里面有一个冲突啊！他在讲那些这个弹琴啊，讲到爱啦，讲到那个东西男女的爱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谢赞美主了，哈利路亚了，我那个地方喊这样子。后来我觉得，后来这个敬拜赞美的歌，我就把它，你知道吗？要把它盖过来不容易啊，把它翻过来不容易。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你小的时候，有时候为什么人家说三岁决定一生，小的时候几岁决定一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你小的时候的记忆，你小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不容易让你忘掉的。所以这个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从年轻的时候，你们就是能够来这个背诵圣经，甚至背诵诗歌哦，很多诗歌就很重要。像保罗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是唱歌你说他平常如果没有背的话，他里面又没有歌谱怎么唱啊？要背，背诗歌，背经文，让你受益不尽的哈。诗篇23篇，我们称它是什么？叫做诗篇之珠，又叫做诗中之士。这个作者是大卫。我们知道大卫他的王朝是在主前1100年的时候到主前970年，他写这一个诗篇的时候是在970年主前的时候所写的，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他从政在当这个当王的时候，当40年的时间里面，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后那个阶段老迈的时候，他所写的一个诗篇。这个诗篇里面呢，他在这个地方他描述到在过去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这个带领，也仰望未来的荣耀。这一篇诗篇如果你们仔细看的时候，一共有六节，这六节几乎每两节就代表他的一个阶段，两节就代表他的一个时期。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有谈到青草地，有谈到溪水边，对不对？请问大卫小的时候做什么的？牧羊人。所以说啊，青草地溪水边，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个情境。到了中年的时候呢， 请问大卫有没有犯错？犯了很大的错，犯了极大的错。那个时候得到神的怎么样管教，甚至于他的儿子都来背叛他，追杀他。你看这种情境，他中年的时候老实讲不容易走，所以说又走在义路上，神用他的杖他的冠杆再把他引回来。这中年的时候的经验，到老年的时候呢，啊，他就回想到过去这一段的日子当中呢，他想到过去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的对他的带领，然后在老年的时候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恩福，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呢也仰望未来他所要得到的一个荣耀。所以这个就是诗篇23篇里面很重要的。各位如果你看诗篇23篇的时候，你知道重心点在哪里吗？你知道整篇的中心也是这个这个诗的重心，也是这个信息的重心是在哪里？你与我同在，这个就是诗篇23篇的一个最中心点的位置，也是它的信息的中心。像诗篇这个耶当大卫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其实他有这个观念在他的里面，你与我同在，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呢，他就去安排前后他的词句啊，这个就是大卫。当这个以这个不只是你与我同在，不只是诗篇23篇的一个重心，也是你我的信仰的重心。阿妹吗？怎么说？圣经里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他的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这个你与我同在，这个就是整个信仰的中心。这就是我们看到，你看大卫这首诗歌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哇，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神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当中都有神与我同在，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他根据这个，所以说他来写这些内容。这些内容来看，我们看看在前面的时候，他讲到好牧羊人跟羊的关系，这个在预表什么？在预表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关系。他讲到草地，就是到那个草地的时候，这是一种供应，我们日常需要的供应，神会来供应我们。安歇的水边代表什么？就是一种平安。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风暴，但是在主的带领之下，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能够领受到那意外的平安，灵魂的苏醒，这是一种重生的经历，这是一种生命当中它使我灵魂苏醒。这个苏醒代表以前你曾经沉睡过，阿妹吗？我们的生命这个样子的，我们可能会沉睡，我们会可能有一些软弱，可能有一些生命当中的这个低谷，但是它使我们生命能够灵魂苏醒，它重生的一个生命，这个就是在主的带领之下经过死荫的幽谷。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把经过两个字画起来，你不是住在死荫的幽谷，你是经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会过去的，你不是 stay 在那个地方，你只是经过而已。所以说免除对死亡的这个恐惧。那么接下来就是因为怎么样，你与我同在，这中心点对不对？接下来的下半段，杖和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避免迷路和的这样的一个得到保障，然后呢胜过仇敌得胜的这样盼望，一条得胜的路。接下来他说宴席有没有？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主的宴席就代表说神的与我们的同在，神跟我们。膏油代表什么？代表到了一种恩赐，一种恩膏。福杯代表什么？代表一种恩宠。耶和华的殿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诗篇23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诗篇23篇当中，大卫的生命见证，这个就是大卫的生命见证。他见证什么？他见证他亲身经历到这位神的属性、神的带领、神的法则、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诗篇来经历到神的爱 跟神的恩典。我们首先要来看神的爱跟神的恩慈是我们可以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什么？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你个人要去经历它，阿妹吗？如果这个信仰你没有去经历它的时候，这个信仰对你来讲并不是太重要。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像大卫他亲身经历过神的时候，他才能够说出这么一段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灵引导我走义路。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听讲道，你参加主日欢庆，你听到别人做见证，这些都是别人的经历，神带领他们经历过这件事情，经历过那件事情，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你现在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说主啊，你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事情？我想这是重点。所以说这一些过程当中呢，你还问说主啊，你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你有很多的很好的经历，你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主啊，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做些什么？信仰如果没有亲身的经验，永远都是停留在大脑的层面上。你会说嗯，耶稣说的有道理哦，耶稣他所行的神迹真的是太神了哦，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肯定是真的哦，他的见证哦真的是赚人眼泪哦。你会想到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些东西，但是要问的是说那你呢？那你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信仰要成为你个别的经验，你自己本身你跟神的关系有一个个别的有一个私人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别人所说的见证是什么样，你才能够真正明白神有多么的爱你。往往我们会误以为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就只是一位高在上的神，他是一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神，他是一位现在坐在宝座上的一个君王，现在他是一位接受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神，他是得到所有的荣耀的神。各位，如果你的信仰你对神的观念就只有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神的观念的时候，那其实对你我来讲意义不大。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个神，那是他家的事情，他大他的，我做我的，我们说天高皇帝远，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好消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跟你隔壁讲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啊。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但是他还是创造你的神，他是跟你同在的神，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专注着你的神，他参与在你的每一个生活当中的神，他供应你的需要的神，他引导你走平安的道路的这一位神。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一样哦。你知道我们一般对宗教信仰的观念里面对神的观念是怎么样？你说这敬鬼神怎么样而远之啊，我拜你，我拜你。你看在台湾有时候在拜那些在七月半的时候在拜那些鬼神，你说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东西给他们吃呢？吃完了说赶快走啊，赶快走啊，赶快走啊。你知道这个是有这样的意思哦。我又喜欢你来护庇我，可是我又怕跟你太接近，你知道吗？这是一般很多宗教的情形。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个能够躲在你的被窝里面跟你一起哭泣的神，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一位神，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一位神他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当保罗他在对当时候雅典人来说明说神到底是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说到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他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各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都在乎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都在他里面。阿妹吗？我们说一句，都在他里面，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动作、每一分秒的存留都是在他的里面。也许你会觉得很孤单，也许你会觉得神没有在关顾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被骗的。阿们吗？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了。魔鬼就喜欢跟你讲的说啊，神不爱你了啦，你做错了，我告诉你，神不爱你了，离开你了啦，神只爱离开你的。魔鬼最喜欢做这事情，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这个计。因为事实上怎么样，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神的爱、神的恩慈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我们的神非常的大，比宇宙万物，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我们能小到能够跟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做那种最微小的事情，跟我们一起玩，跟我们一起在各种情况之下都跟我们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人。也就是我们的神，他到处都，我们都可能会碰到的这样的一位神。第二件事情，神的爱和恩慈随伴着我们走过所有的情景。神与你的同在，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与你同在，不只是在圣殿里面与你同在，而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与你同在。当我们说神的爱和他的慈爱、慈恩慈永远没有离开过你，永远都与你同在来保护你的时候，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不是说神就把你放在一个保鲜盒里面，然后送入冰箱冰着，然后等荣耀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然后放到微波炉微波一下，然后你就活起来了，然后你就开始赞美神了。不，这不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们的神是现在你还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他就与你同在。还不要等到有一天你永远跟神同住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与他同在，与你同在。没有，你现在神就与你同在。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就与你同在。今天如果你问说，神你住在哪里呀？神你的住址在哪里呀？好不好？那我告诉你好不好，神的住址在哪里？啊，神的住址，今天你回去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水电单拿出来，你把你的这个电话单拿出来，里面所写的住址就是神的住址啦。阿妹吗？哎，神在哪里工作啊？神的办公室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你把你的名片拿出来，上面所写的办公室的名字，神就在那里啦。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是无所不在的，跟你的同在，随时都跟你同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啊。我们来看看诗篇23篇这有一段话，我们把它读一次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的福杯满溢。死荫的幽谷代表什么？死荫的幽谷代表我们所碰到的困境，代表所面临的威胁，代表我们受到仇敌魔鬼的攻击。这个就是我们所经过的这样的一个死荫的幽谷。当我们经过神幽谷的时候，曾应许我们一件事情，他要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手上拿了两种工具。第一种工具是什么？是什么？杖。这个就是杖。你们看过杖吗？啊，杖就是牧羊人他们杖。杖是做什么的？ 杖是一直长长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有的是后面还有一个钩，一个钩哈、哦。那这个杖代表的象征的是权力的一个象征，它是牧羊人用来做防卫的工作。当有这些这些野兽要来攻击他的羊群的时候，这个杖就是要打他，要把他赶走的。然后呢，这个杖呢也有一个功能哦。这个杖是怎么样？当这些小羊在顽皮的时候，打他屁股的。好、哦，打他屁股的，哎，这个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什么叫做杆？杆长得像什么？先猜一下，杆呐、啊，有没有人看过杆？啊啊，杆就是这个样子啦。啊、哦，杆就是一个更长的一只，后面有一个钩钩，这个钩钩哈，这个杆，杆因为很长，比较高，所以呢，它这一只杆呢是用作来这个引导方向。哦、他们能够看到牧羊人都拿这个杆，然后羊就跟随着他。那这个杆、哦、还有一个功用、哦、当这些、小羊调皮的时候，打他打不停的时候，又跑到这个悬崖去的时候，这个杆怎么样，后面那个钩钩把它勾上来，知道吗、哦、这个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杆本身它有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指引它。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大卫他小的时候在牧羊的时候他的经验，甚至于这一些这个牧者可以为着他的羊群来拼命，甚至于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你看大卫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吗？他从狮子的口中，从豺狼的口中把他的羊救出来，这个就是牧羊人。所以牧羊人他在这个部分的功能，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神带领我们，他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同样的用他的杖来指引，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就来帮我们做防卫。然后呢，我们这个不乖的时候，走偏的时候，打屁股，然后就把我们引进来，有没有？这个就是杖。然后呢，乘着慢慢带领，带领的时候你可能怎么样？会走迷路，他那一只杆就在那个地方来指引你。而且当你走得很差的时候，你又不听话的时候，把你直接勾回来啊，把你直接勾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你是牧羊人，他是一个牧羊人，我们是他的羊群，一个重要的意义。而且当你的敌人在你的面前很凶暴的对你咆哮的时候，你吓得直发抖，那个时候你投靠神，你就他就在敌人的面前摆设丰盛的应许，知道吗？跟你隔壁讲说，这是故意气他的，故意气他的，哼、哦、你以为你多厉害哦？摆宴席宴客吃的丰盛，是大吃大喝，代表什么？得胜的盼望。我有这个把握，有哪一个人可以在他的敌人面前大吃大喝的、哦、烦恼着急都来不及了，还敢在那个地方？你倚靠我，我就摆设宴席，太棒了！这样的一个意境哈。然后在那个时候，如果有敌人在神的面前控告你，说你是不配得到这些恩宠的，因为你做了很多很多坏事情，你不配得恩宠。如果有仇在神的面前这样控告的时候，他会向全世界宣布一件事情，他说：“不要忘记了，他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然后他就用厚厚的油浇灌在你的身上，然后呢，你就能够把所有的恩典来浇灌在你的身上，然后也告诉你说，你看我把这个油浇在身上，它是我所爱的，我要将所有的好处，所有的恩典都给了他。在每一个情境里面，神要保护你，要爱你，在任何一个情境当中，神都在那里。你赚钱的时候，你赔钱的时候，你成功的时候，你失败的时候，你欢乐的时候，你悲哀的时候，你得胜的时候，你后悔的时候，你热恋的时候，你失恋的时候，你幸福的时候，你孤单的时候，你很乖，你很坏，你很聪明，你被骗的时候，任何一个情境，神的爱永远离开你。阿门吗？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牧羊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这一位神。所以说保罗宣告一件事情，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 或缺乏，谁是谁在，我多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没有任何一个情境，请你不要忘记的，没有任何情境你需要自己单独的去面对的。不管是你在饱，不管是你在饥饿的时候，不管是有余的时候，不管你在缺乏的时候，你都可以自由自在。因为在那加给你力量的那一位耶稣的里面，你凡事都能做。这个在里面不一样啊，这个不是说你只有靠着耶稣做事情，不是耶稣顶着你做事情，而是你在耶稣的里面的时候，他跟你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你在他，你知道吗？当一件，如果你在耶稣里面的时候，请问所有攻击的人，他要攻击的时候，先会攻击到谁？耶稣，对不对？你在他里面嘛，他所有攻击到你的身上的东西，肯定要经过那一关。所以说，这是一个保护层。在我们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的恩惠慈爱与我永远同在。这样的恩宠能够维持多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生一世。神的恩惠跟慈爱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神说永远的时候，是代表多久？跟各位讲说永远啊，永远就是永远啊，永远就是很久啊，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啊，这是永远的意思。这个呢，简单的说，这样的一个恩惠恩宠是不会离开你的。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随着我，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追随，就是追逐，就是追赶的意思，甚至还有骚扰的意思哦，啊，还有骚扰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一生一世呢，将有一个小小的困扰。这个困扰是什么？这个困扰是神的慈爱和恩典不放过我啊！神的慈爱和恩典呢，尾随着我；神的慈爱和恩典紧紧的追赶着我；神的慈爱和恩典，我不要都不行。我不想得到祝福都不可以的啦，神的恩典就已经临到了，甚至于会让你感觉到神的恩惠和慈爱在骚扰你。请问你们有谁愿意让神的恩惠和慈爱骚扰的，请举手。阿们，感谢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神的恩惠慈爱骚扰着我们啊，追随着我们，这是何等的有福的事！神爱你到爱到这个地步，你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慈爱，他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因为神的慈爱追着你，他要告诉你说，我是你的天父，我永远爱你，不管发生任何一件事情，他的恩惠他的慈爱不会离开你。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一段当中，请你们把住在画起来，住在旁边写了一个回家，回去两个字。你知道他这个地方我们谈到，其实原来的这个住在，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怎么样，就是回去的意思。恩惠和慈爱随着你的目的，追着你的跑的目的，就怎么样，就是要你回去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是什么？耶和华的殿就是你天父的家，天父的家就是你的家。所以说有慈爱和恩惠追随着你，困扰着你，骚扰着你，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带回家。阿们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你到耶和华的殿，你不是搬去别个地方，你不是搬新家，你是回到自己的家。就好像浪子回头一样，浪子回头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他不是搬到一个新家的，他是回到自己的家。所以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在外面流浪，我们努力的想要活下去，我们走错路，我们陷掉在陷阱里面，我们被仇敌来攻击，来这个包围，你的天父他会派出恩惠和慈爱来追着你， 追到你的时候，他会把你带回到他的家。这个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他所给我们的意义。神的眼目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到大卫相隔一千年之后，保罗他也经历到同样的恩惠和慈爱。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后来保罗自己做一个结论，一起来。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化起来。保罗说，这个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的。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神的恩惠慈爱就不会离开我们。各位，今天不论你今天的处境是怎么样，我要奉耶稣的名来宣告说，神的恩惠和慈爱会追着你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妈妈拿着一碗碗一碗饭追着他的孩子跑，你非得把他吃完，否则我不罢休。有没有这个经验？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小的时候妈妈拿着一碗追着你跑，追着你跑，你一定要吃了，不吃不行了，吃，直到你吃完的时候他才罢手。各位，神对你的爱也是这个样子。神对你爱你，你不想去接受，神绝对不会放弃的。因为神说我爱你爱定的，神说我要祝福你，这是我早就定义要祝福你的，这是属于你的东西，你躲都躲不了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他的爱，他的恩典追着你跑，抓着你，骚扰你，为的是要做什么？把你带回到天父的家，回到诗篇二十三篇的最中心思想，你与我同在，回到耶稣他的名字以马瑞利，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诗篇二十三篇的一个信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你们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一起来背诗篇二十三篇。哎，你们这一篇哦，有一些教会的传统这个样子，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三个之后回去的时候，沿路上他们就开始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这样念到一路念到家，神的爱，神的恩典一生随着他，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个来背一次。如果哦，你背英文习惯，对不对？你就用英文背。如果你背广东话，广东话有没有广东话的啊？广东习惯，你们就用广东话。如果你有中文习惯，广东话，我会不用台语的啊，我用台语啊。我们一起来背，反正从头把它背到尾来。预备，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有我倒伫青翠草坡，有我伫安静的之边。有我灵魂精英，为了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万家在海，愿你教我地地，你的推，你的怪安慰我。在我对你的面前，你给我摆设一下。你的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抹出来，稳定到自卑，你靠对我到一世人。我们永远徛起的摇坏主。哎呀，我们体会到初代教会他们的聚会的样子哈。哦，各国说各国的语言哈，方言各方言，感谢赞美主。哦，我相信这个是神要透过今天这个信息当中，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爱，他的恩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选择亲近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选择亲近神的时候，神必亲近你。阿们吗？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你听到这两讲，我们有关于我们可以更亲近神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可以活在神的计划当中，借着我们的顺服，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可以活在神对我们的计划当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去经历他。如果信仰本身不是你自己经历的话，老实讲，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今天非常重要的，我不晓得当你在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 当你在回想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生命当中是你神的认识，你对圣经的认识很多，可是好像在经历神这个部分，好像你还没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经验，好不好？这个时候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祝福你们，从现在开始你要像大卫一样，要来经历到神的恩典，要来进入到恩典更深的地方，你要来体会到大卫他所经历到的这一位神。或许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你很想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可是因为你第一次接触到信仰，你也还不晓得这个信仰到底怎么样来跟主耶稣来建立这个关系。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困扰，你也愿意让神来带领你的生命，你也愿意进入到神的爱，追随你的爱跟恩典当中。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你还没有确定，这个时候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一句，你跟我一起来去。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主成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成为我的牧羊人，好让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在神你的心里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如果你跟我刚才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跟主耶稣有一个确定的关系，你真将要经历到诗篇23篇这一位作者大卫他的人生的经历，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